欢迎收听北大不好意思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女大不中留。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莉，
我是主持人芝美。
我们现在这一集节目预计上架时间基本上是年末，那年末呢就是2023要过去啦，然后2024要来了。之前在年末的时候，反正年末我觉得12月中下旬的时候就是一个开趴不间断的活动，那就是从就是耶诞节，然后开到跨年，然后再开到元旦放假，然后宿醉清醒这样子
一堆活动。
但是呢我跟别人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是完全没有在开趴，我就是水深火热一直在做我的报告，所以我就发现我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对，然后我之前私下跟米莉在就是试聊这一集的时候，就发现说虽然2024要到了，但是我们好像对于跨年或是新的一年这个定义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先请米莉来讲一下她对新的一年的定义是怎么样。
就我觉得我的时区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可能就是最早，我记得最早好像是雪梨嘛，就是澳洲第一个放烟火的地方，大城市，然后接下来就会陆续放完。但我的新的一年的那个烟火大概是在农历过年的时候才会开始放，比人家整整晚了2个月。
农历过年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是新的一年？
对，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应该有将近十几年的身份都是学生，然后再跨过新的一年，我对于新的一年就是新的开始，新的目标，然后有新的任务要去达成。可是在2023到2024，就是这种12月31到1月1号这种节点，你的任务其实还是持续的，你还是有之所必须要完成的期末考，或甚至是高中的时候可能是段考、模拟考、学测，就你的任务其实不会因为这个节点然后就结束，你只是抄联络簿的时候要记得把最后一个数字要改掉。
所以对你来说是比较实际的概念的转换，你会比较像是新的一年，就是任务的结束或是任务的开始，而不是那个有点虚幻的那一瞬间。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个节点而切换，然后它这个过年的瞬间跟我的生活没有连接，
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对，我就觉得它没有带我来说特别大的改变，所以对我来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会比较像是农历过年后，因为农历过年就是过后之后就代表着你的新学期就要到来了嘛，那你就会有新的读书的范围啊，或者是新的报告，新的
新的学期
生活开始要进下一步，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时区就会跟大家不一样。那芝美，你觉得你的新年的定义是什么？
我新年的定义就是那个很肤浅的跨年瞬间，就是11:59:59的那个瞬间，对我来说就是跨年，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个仪式感，我会觉得好像一个全新的自己。你不会有这种感觉？
完全不会，
因为我会盯着电视然后看，就大家会一起倒数啊，然后就大喊54321，那就觉得哇，新的一年来了，就这样。
就我想象中跨年的你是有点像是那种321，然后 IG 就往下拉，然后你就 refresh， 是那种感觉吗？
对啊，我以前会就是特别掐准321，然后发文，国小的时候啦，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新的一页，空白的一页。
我之前有类似那样的习惯，但就是可能某个节日或某一天一定要在那一天发文，就比如说生日文，一定要在那一天发文。
那你现在还可以这样坚持下来？
完全无法，
因为
我的拖延症就是会让我把那个时间直接就是 cover 掉。
我觉得我那个发照片那个会拖延，是因为你收到照片的时间可能不一样，可能有好多台相机或手机收到时间不一样，所以你很难及时就是当天就把照片发出来，而且你可能还要调色或是你要修图。
我已经放弃就是要执着于那个发文时间，我就会直接在那个贴文底下注明设于然后几月几号那样。那你今年跨年要去哪里？
我今年跨年要去101，我从来虽然我是新北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在101跨年过，我都只有看过电视上面。
可是101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你会想要去？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台湾蛮指标性的跨年的一个地方，然后就
你说有点像是，你说有点像是雪梨歌剧院会放烟火的那种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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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会放烟火，然后每年就是在跨年前新闻上面都会播说今年的跨年烟火会有多精彩多不一样，然后什么跟外国合作，然后会有什么标语，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酷哦，就是想要人生去看至少看过一次。
我觉得有点那种朝圣的感觉吧。
有大部分是朝圣，就不会，我没有期待它会多好玩，因为通常去过人都会说就是不要去， 为什么人超多？
为什么不要去？
就人超多超挤，可能意义不大，就是为就真的是为了那个瞬间去看的。
我之前也有就是去看过101放烟火，然后是因为就是我们家人的公司在101附近，然后刚好有一个角度是可以完整的看到101放烟火的样子、嗯、然后不被任何的高楼大厦挡住，所以我们就去过那一次。
是在顶楼吗？
它是高楼层，就是你可以斜斜往上看、哦、看到101放烟火的样子，
好舒适的看哦。
对，但是所以我就没有那种拥挤的感觉，可是我还是不会想要去，因为我觉得看烟火真的是对我来说还好。
那我真的就是真的只是为了那个瞬间，然后我可能跨完那个瞬间之后，我们就会开着那种九人坐车的，然后到东北角去看日出，这样跨年元旦升旗的概念之一。
但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看烟火。
为什么？
我就觉得烟火就是一个在天上爆炸的炸弹而已，到底有什么好看？
但就是一个仪式感啊，
它就是炸药往天上丢而已啊，
但很漂亮啊。我之前有一次就是也是家里放烟火、
嗯、
然后结果我就往上看嘛，大家都往上看，然后就那个烟花掉到我眼睛里面、
嗯、
超恶心的。所以大家看烟火的时候要小心，
要戴护目镜。
但我好像很少听说有人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就是因为掉落下来的可能小碎屑然后伤到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知道的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但大家还就是要小心。那 Milly 的跨年计划是
在家。
你就待在家？你之前也待在家吗？
对啊，我之前也都待在家。但是我之前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同学在讨论的话题、可能是因为我朋友都特别乖，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跨年为什么是用跨这个动词，
不然要用什么动词？
就你也可以走过去啊，你也可以跑过去啊，为什么是用跨？ Why？
这我好像也很难解释是为什么。
就是跨好像有一个很明确的 gap， 然后你要跨越过去，
应该也是一个仪式感的展现。
对，但是 就感觉好像一秒就11:59的59秒到凌晨零点的那个00秒、嗯、那中间那个瞬间的好像是，
其实它也只有超短的一瞬间，但我们把它视为一个 gap。
对，就是它比如说有365天，然后里面有超多个这样子的瞬间，但是大家特别把那个要跨越到下一年的那一秒变成一个很大的 gap， 你把它具象化成一个 gap、
嗯、
所以才会用跨吧。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想说，那跨我们总得要做出一个跨年具象化的跨年，所以我们就跟所有的同学约好说，我们要在那一天的晚上，然后大家一起在家里跨年，就是在跨年的那个瞬间做出一个
跨的
动作，然后用来表示我真的有在跨年。
那你跨了什么？
我跨了水果盖。
你家门口的水果盖吗？
对啊，那就是一个 gap 啊，那就是一个你最随手可得的 gap 啊。
所以你踩了那个时间，然后做出跨水沟的行为。
对啊，很赞吧？
超蠢的。
哪会很蠢，我真的有在跨年啊。你看我比那个什么看烟花就是只是商人的利益连结而已，我现在是
这是确实
具象化的在做跨年这件事情。
那你还做什么除了跨水沟？
然后长大以后，因为实在是这件事情就是每年必跨一次就好了，然后跨这个动作其实也不用每年做，因为你过了就是会过了。
确实。
然后后来就是长大以后就会开始看电视上的节目。
你说跨年的那个表演节目吗？
对对对，那个跨年节目呢，越长大之后里面人真的是越来越不认识。
对， 我每一次
就是在更新我的台湾艺人名单的时候，我都是从 跨年的那个节目里面看的。
你是看民视那种，还是你会看就是新闻转播，然后就是台湾各个地区台中台南台北的那个艺人？
我会看新闻转播、
我也喜欢看新闻，
就我喜欢看那个舞台，然后今年又请到谁，然后有谁上去表演，因为我觉得可以被地方政府请到，就算是他小有名气，
嗯，
可以登台表演。但是如果是有电视台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经纪公司的
内部的，
对，内部的关系，然后想要让这个新人去曝光、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地方转播是我觉得比较准确吧，可以帮我准确的更新说现在有谁红或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去看说今年有谁，但真的是完全不认识。
但我这个也蛮有同感，因为我那时候2022跨到2023的时候，然后我看台湾的是红白吗，他就请艺人来，我就请孙盛熙来表演，他跟凯尔合作一首歌， 然后那就直接变成，就我那天听到之后，它直接变成我的2023年度最爱的中文歌曲第一名。
然后那首歌也收录在我们应该是第三集的歌单里面，
对，第三集的歌单里面，大家可以听，真的很好听。
哦，讲到新艺人，我突然有想到，就是今年不是台湾新闻很播，有在播报说有很多韩国艺人
哦，对，今年超多的。
就比如说 aespa 的那个尾牙表演啊，
对，
然后 that's that thing 啊，
嗯，红白，
红白，然后还有妈妈木的灰人，
嗯，
就是都有来台湾表演，在年末的这段时间，我就突然冒出一个，好像好几年前的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春节表演也会邀请台湾的艺人去。
是哦，这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都会邀请台湾的艺人去，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娱乐发展的比较好
哦，
就会邀请比较红的艺人，
嗯，
然后也都是多半数是台湾出道的艺人，然后到那边，然后我就现在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台湾的娱乐发展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才要邀请国外的艺人来到台湾。
有可能是因为国外的艺人就是或者这股韩流就是到影响台湾就是越来越深，就可能一开始大家比较追日本，但是后来就慢慢越多人在追韩流，就可能大家共鸣又更多，所以他会选择请韩国的艺人，就感觉叫超请来超大咖的感觉。
对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今天台湾的已经够大咖了，
那他也请不到周杰伦那些，
因为他们都去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都
其他地方
对对对，所以对啦，也没有超级大咖的，
就而且他们也不是现在台湾就是才出道捧红的，
嗯嗯，
就我的意思是说
当下很红，
对，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当下没有一个我们这个世代然后是
指标性的艺人的，
对，指标性的台湾艺人，然后让大家很有共鸣，但他又是台湾出道的艺人，
确实，
然后现在指标性的基本上都是韩国的艺人啊，然后或者是大陆出道的艺人，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所以才会请外地的艺人来台湾的跨年表演，我觉得是不错啊，但我就会有一种时空横越的跨越的那种感觉嘛，
哦，确实，
就是现在台湾好像好几年前的哪里哪里，
嗯，
然后当时他们请的是台湾，现在换台湾要请他们的艺人了，有一点点微微的惆怅感，但我原本就也不是很追星的人，所以我也就觉得有这种感觉，但我还好
哦，但我个人蛮期待的。
我还有一件会做的事情是最近这几年会开始写一封信给自己，然后给隔年的自己，嗯，因为我很享受那种被时间发酵的时空胶囊，因为我觉得大家写的信都不一定到很打中我的心。
你说别人写给你的吗？
就别人写给我的卡片，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他最后的祝福语，就可能会祝你说，你的学业进步啊，或者是，
嗯，
要记得天天开心，然后过好每一天。
嗯，
但是那种真的讲到我自己很脆弱的缺点，然后又可以鼓励到我自己，是需要，比如说我最亲近的家人。或朋友，然后或者是，但是大家通常在卡片上也不会写的这么的巨细靡，因为他就只是
也不会写那么沉重，
对，他也就只是一个祝福语，
对，祝福的概念，
也没必要这么沉重。所以当这个人如果换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打中我的心。
只有你自己就是最了解对自己的期许，最清楚明白，
然后也最。就是除了最准确以外，我也是最敢写的那一个人。
嗯，
因为我对自己就是在碾压自己的信心也没有关系啦。但如果是别人的话，就会想到说我以后还要跟他当朋友，如果我写这句话不是打中他的心，但是又这么严厉的话怎么办？
你会写给别人很严厉的卡片吗？
不会啊，所以我觉得别人也不会写给我这样子，那么严厉的卡片。
你会希望这样啊？
就是那个严厉要精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自己写给自己，然后你就可以说，植美，你下次要记得细心一点，细心一点的话可以更顾到更多细节，下一次一定会更
好
的。
这样感觉好多了，这样感觉好多了。
但如果是你写给你自己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件事情有打中在我的心，他又写到我的点上，而且很精确很明白，然后因为是我写给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冒犯的感觉。
对，所以你写给自己的信主要都是写对自己的，
就是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要感谢今年什么样的人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然后他们带给我什么样的成长，虽然有些人我真的是很讨厌他们啊，但这些人一定都是带给我某些成长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年末吗？
就是12月31号那一天啊，大家都在出去开趴 那时候，我
在
家里当自闭了，拿在那边写信。
然后你会在隔年的，
我就会把它压在我的透明的桌垫下，
嗯，
然后就一直放着，因为我是个超级爱乱丢东西的人，
所以你就确保它不能不见。
对，然后我就会放在那边，然后等到12月31日的时候，我就会先读完我前一年的信，然后再继续写下一年我要给我自己的信。
你会看得很感动这样吗？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会耶，
因为我是会，比如说我前一年写的东西，我其实通常都会记得我前几年写的哪些东西。
哦，我记忆就超差的，我就是记忆很差，然后会忘记东西丢在哪里，然后会忘记自己写什么，
可能 忘记自己写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感动的感觉。
你可能就是要买久一点吧，你可能要买个5年。
可我之前写国一写给国三的自己，我居然都还记得耶，然后我就觉得完全没有惊喜，完全没有惊喜感啊。没有，我也不敢写太那个，要求自己太多什么。
哦，确实，我国一就是我们国一的时候是老师每个学期总共高中国中有6个学期嘛，然后前5个学期都会写一张信给国三毕业的自己。
哦，所以大家其实都做过差不多的事情。
对，但是我其实就有时候就会看到，天哪，那时候自己对自己的标准好低哦，
确
实，就是每天要记得吃三餐这样子。
我那时候记得国一写给国三的期许是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听起来超悲剧，那就是一个很不明确的一些目标啦。
哦，而且写一封自己，我今年打算要用我新的手账，因为我今年有很认真的买了一本时效性的手账，因为我之前都太明白我自己一定不会照着时间写，所以我都买无时效的。
哦，
就没有日期，你日期可以自己填，所以你什么时候写都没关系。我现在还有一本，就大概是我4年前买的，然后我到现在还在用。
有时效然后不写，然后你之后就会觉得浪费，所以你就在逼自己一定得写。
对，然后它的就是前面正式开始的日期之前，它会有一些让你回顾2023年做过的事情。嗯，然后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单元是写给2024年的自己。
所以你打算用那个写就好。
对，我打算用那一本写。哦，然后把它作为我2024年的一个记忆册嘛。
哦，
的那种感觉
蛮不错的。
那紫美你去年都在干嘛？就是今年要去101嘛。
嗯，
那你往年都在干嘛？
我往年就是国高中之后开始会去朋友家跨年，然后不一定就不太会过夜啦，然后我会去朋友家看电视，吃火锅，吃盐酥鸡之类的，就是就单纯享受类型。
可是如果就是不过夜的话，你要怎么过呢？跨年之后再回家。
我爸会在楼下等我，他可以放弃那个跨年瞬间，他没有像我那么在乎。
他是爱心爸爸还是严格爸爸？
他是严格爸爸。
他怕你多人混战吗？
他就是不想要我在外面过夜，所以我就是可能1点就会被我爸接走，就是超没有，这超破坏气氛的。
哦，我觉得这样就不好玩了。
对，就不好玩
了。可是爸爸又很担心。
那没什么好担心的。
哎呀，我们还没有为人父母。
对啦，
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个快乐突然被中断的感觉，
真的
就是有点是那种交响乐，然后最大声的时候，然后画了一个休止符。
对啊，然后就是
噔噔
噔。看完那个烟火之后，然后就马上有一通电话，那个该回家了，我爸爸在楼下等你。超级破坏气氛。然后我跨年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自己内心里面，我不会像你一样很明确写下来，我就会给自己一些目标，可能打在那个 IG 贴文里面，然后就写说我希望今年可以怎样怎样，但是都是一些比如说好好生活啊，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不会很明确，我也不会严厉的指责自己。
可是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沮丧或有点失望吗？
还好，因为是很大的目标，就是不想让自己沮丧，所以取一些
就是你
没办法检验的一些标准，
无法测量。
对，无法测量的，
无法测量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测量后失败的可能。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今年过得特别好，就会觉得我有达成啊，如果没有做到，你也会就是忘记看淡这些事情。
可是会不会每一年都在重复这个新希望？
会啊。
那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妥吗？还是你觉得？
但还好，我觉得这个是它是一个，
这就是我一生人生中的目标。
对，它是一个对生命的期许。
好多，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就像那个跨年那个瞬间一样，
就在你 refresh 的那个过程中，你的 refresh 就会有一些目标，然后就会快速的像电脑程序一样跑过。
对对对，
还是跑过啊，哒哒哒哒啊，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然后全新的自己，这样是这样。那我们到了年末，就是除了跨年很重要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期末报告。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不算是有很多期末考试的人，因为我知道像是有其他科系的同学，他们从大概12月中吧，然后就开始读期末考。
嗯，
因为他们有8、9科期末考。
对对对，我有看到，
我就觉得好可怕哦。但我们虽然没有这么多考试， 就是那种笔试考试的测验，但是我们其实是蛮多期末报告的，
或是实体的实作们，我是觉得蛮多的。
通常讲到期末报告这件事啊，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开始喷自己的雷组员，
确实一定会，大学生活中基本上一定会遇到，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那不要雷组员的话，没有雷组员的报告互动是什么样子，就是没有雷组员的话，你希望的最理想最顺畅的报告流程是什么，
怎样你才满意，
对对对对对，怎样你才满意，
到底你要怎样。
那植美你觉得你想要的是怎样的人和你一起报告？
因为我们的报告很多时候都是分比如说谁做哪一部分谁做哪一部分，
对，
那我会很希望就可能大家都做好自己的部分，但是我会更希望是大家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然后整个报告是有连贯是有交集的，就不会大家只做好自己部分那就躺平。
哦，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上大学之后我也开始就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大概做简报就是每个人都做，你做起，然后他做成，然后他做转，
对对对，
然后他做总结这样子。可是大学报告很多是大家一起交一份书面，然后如果就像是每个人都塞了一篇自己风格的作文的话，整篇就会看起来
很
像一篇散文而不像是一本书。
对，
所以真的是要知道大家都在干嘛，然后你不能只做完自己的 part 就觉得没有事情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主要带头的人好像也蛮重要的，但是又不一定得要，因为有带头人可能他就可以帮你看说我们这个部分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要修改一下，就是可以一个集合。如果像我说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可能都需要有真的面对面集结起来的时间，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个报告。但通常上大学之后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所以好像也没办法就是每一个报告都这样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
可是有一个人出来带头的话，如果都是那个人的声音的话，就这个人超 C超级 carry， 然后就什么事情他都帮你安排好，然后也都跟你说好，说好这个要怎么做，然后或者是这些都我来做，你们就只是要报告而已。你会觉得这样是一件是个好你满意的报告互动吗？
不会，我会觉得说不一定要有个 C， 但至少有一个人讲说那我们大概我们要开始讨论哦，就只是要带头先开始这个话题。
它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角色。
对对，抛砖引玉，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 C， 我会觉得所以我会觉得他很辛苦之外，可能我也会想说那其他人就好像没办法平均分配要做的事情，我也会觉得不太 OK。
但如果那个人完全就是愿意的，因为我常常听到大家就是很希望有自己的组内有一个很 carry 的人，然后他可以包办所有事情，这样自己就可以躺平。
我觉得看自己的心态，如果你想要学到东西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啊，我没有要你做那么多，你干嘛这么累。
哦，对对对，我也有一样的感觉，我答案跟你很像，报告或作业就是一种练习。
对，它的存在就是一种练习跟可能测验的概念。
对，然后我想要就即使它不完全是我的报告，是我们的报告，我还是希望会有我的声音会在里面被讨论，而不是就是有一种声音然后完全独断这全部的报告内容。
我觉得自己真的要有参与才可以真的学到东西。
对，我觉得尤其是像报告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就是没有什么样的笔试，
对，
没有什么样的就是太正式的测验，所以反而这种报告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东西学到一些实作的练习，你就基本上你就只是上课而已，你就没有、
啊、
你就没有其他检验自己学习的工具了。
但现实层面来说，就是谁不想要轻松，就当然有这种组员就心里可能还是会有点小确幸，但是也可能就但也是会就是有一种靡靡之音，就说你应该要更认真一点，
就是有一种
都这样，
确实就是有一个道德警察
还是
会
有啦，
会出来逼逼跟你说、啊、不行，你要学东西，你要去参与，你要去讲你的声音，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你就举手跟他说。
对啊，我们内心都有小恶魔跟小天使。那你的美好报告的互动方式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可以跟我想要讲的雷组员就是待会再总结一起的话，就是我觉得美好的报告互动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时区上，都在同一个进度条上。
哦、oh. ，
就是你虽然可能比如说你擅长上台报告，而我擅长写书面报告、但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干嘛，而不会在最后前两三天的时候才问说、所以我要做什么。
你说你就要可能开始同个起始点，然后开始大家一起这样努力跟动作。
对啊，就是你们要有一致的目标，就比如说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所以我的主题的范围跟面向我要讨论的是什么。
嗯，这样子会大翻白眼呢。
我觉得除了其他组员全部进度要再重新讨论一次，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然后确认每一个心中的想法，然后同时也很耗时间。
对，我觉得要跟人家解释说现在到底要干嘛也是蛮累的。
对啊，而且假设说前面就已经讨论过的话，
对，
你后面要再搞清楚状况就会变得很麻烦，因为前面已经做过一样事情，然后你又要再 repeat 一次，
不仅自己时间很赶，然后可能组员会觉得你为什么都不专心听，你应该前面就要开始做了吧，怎么会现在才在问。
因为报告，我觉得报告就是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有一个很充，就是它是很充裕的时间限制。
对，
它通常会给你就是可能两个，短的话可能是2到3天，那长的话可能是2到3个月。
对啊，可能他学期初就跟你讲说我们期末要做什么了。
对，但是在那个他就是有时间限制、
嗯、
所以大家如果不在同一个进度条上，然后大家都各自乱跑，最后还要再拉起进度的话就变得很麻烦。
确实，
但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个人能力无关，就假如说他今天能力不好，但是他完全清楚我们在做什么，然后他有他的强项，他知道他搞清楚说他自己的长项什么，比如说他清楚说他上台报告是他喜欢然后而且擅长做的事情、
嗯、
那我就可以接受他说他可以提出意见，然后我来写报告，然后他去上台。
对，但他至少你在努力的这段期间他也要参与进来。
对，他也要知道说好我现在在做什么，所以他上台报告要做什么，而不是他跟我丢一个 idea 然后他就跟我说 OK 就这样，然后呢
给你咯，
前一天才跟我说哎，你这个书面报告写的是什么，我一定会大翻白眼，大两。
这真的会又会生气。
那植美，你期末有遇到就是那种很烂、很雷、雷到哭
要开喷了？
就是对，我们现在这第二 part 就是讲完我们心中美好的报告互动之后，
我们
就是要开喷。我
没有那么圣人，
耶、yeah, ！
对，
小派。
就是我有一堂课呢，就是要实际去教学，就是教给大学生，这样就有分组嘛。大家通常都是不同系的，然后我们就有做，我是组长。还是组长哦，那我们有一组。
不是，你要先介绍你的组员，大概是
啊、哦，我的组员一个是，两个是就是同届的，然后一个是学姐，已经硕二了、哦。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工作分配，然后我是组长，然后跟他们说他们大概要做，我们大概要做哪些事情，然后大家都哦，好好好，然后就实体上面都大家都好好好，然后可能我在群组传讯息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理我，然后在实体的时候还有其中一个组员，然后她是女生，然后。就他平常就是安安静的类型，但有点太安静了、哦、就他就是我问他问题然后他都完全不会回答，就我当面问他问题他都没有回答，然后平常在 LINE 也是就大家讨论一大串，然后可能就回一个 OK 的贴图。你会生气？这你会生气吗？
我觉得 OK， 我觉得那个回讯息的程度一定是已读不回，就生气的程度哦，已、
嗯、
读不回大于按赞的表情贴，然后再大于 OK。
没有，可我们都是他没有参与讨论哦。
哦，你
说他怎样我们怎样他都 OK。
你的意思是说他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复读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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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有，他就是我们讨论可能半个小时他都没有出声音，
所以这个报告完全没有他的声音跟意见。
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这个就算，我平常就是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一点微微生气，就会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开口讲个话，你开口讲个话表达一点点的意见，你可以说一句怎样我都 OK。
我觉得你生气的点是他的积极度。
对，他积极度
很差，他没有让你感觉到他有在，他是这个报告的主人。
而且通常会选那堂课人都是有一些都是有特定的目标，就是大家通常都会算蛮积极的，对吧？我觉得那堂课大家都已经算积极了、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目标想要去努力。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奇，你都选了这堂课，那你为什么就是没有展现出你应该要表现的能力跟特质，这样。然后这个就算了，我们前一天就是报告的前一天，然后我们在就是开会讨论，然后他也就是偶尔在群通里面有回答说好，或是就是表示说可以，这样。结果到了当天，然后当天我就很急急忙忙就哎，大家那个什么东西要准备好哦，怎样怎样，然后就想说哎，怎么一个人一直都没有来，就是那个女生她一直都没有来。然后呢我们其他组员也都是有点偏散漫，就说就是一定要开始，就是我们是1:10上课嘛，可能1:9他说我要去上厕所，
然后他另外一个在干嘛，
然后另外在煮汤圆。然后这太明显，我们这一组呢就是 有一个就还要准备一些我们的东西。
可是他就是在准备你们报告的东西啊，
但他动作很慢啊，他明明就已经提早，然后他动作一直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飘过来飘过去，然后也没有就是一个也没有要定下来，就是已经要开始报
告。他可能是他优雅优雅的，
好，他优雅，但是我很不优雅，全部只有我在急耶。然后老师就说，哦，那这一组可以开始报告了吗？然后我想说，啊，我那个组员嘞，然后我就老师对不起，我们等一下下一组再报告。然后我就传讯他说，哎，那个你大概几点会到呢？然后因为我们这组可能要开始报告了，完全没回。然后结果等我们报告完之后，然后我回家可能过了一个小时，他就传讯说，就是不好意思，他今天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去了医院，然后没带到手机，然后说问我报告还好吗？就我当下吃。我那一整天都蛮生气，但是我好像他这样讲这个理由之后，我好像没办法对这件事情生气。
你有叫他提出就医证明吗？
没有，我完全没有回那个群组的讯息。我是就是太生气，我就觉得说，那你至少讲一下吧，就是你一点消息都没有。好，我知道这个事情很紧急，但我真的没办法这么圣人的，就是接受这件事情。
就你心中的道德警察告诉你说不应该生气，但是你还是会很想要生气。
对，这很难不生气，因为我还要帮他报告他的部分，然后我是知道，我大概知道他要报告哪些，但是我不知道他，
你没有做准备过。
对，我没有，完全没有做准备，我没有预想到他会不来，因为前一天他电话还有接，所以我就整个就是被拖上去这样讲，然后我自己很紧张，然后他最后还问我说报告的好吗，我真的是我真的气炸欸。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
你说他回说他去医院，然后所以没有办法来。
对，然后他说他没带到手机，所以也没办法说他不会来。
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嗯，我们今天还是有 cover 过去了，但是你没有报告，可能要请你自己去找老师说明清楚。
哦，你是很就是理性的这样跟他说。
对，因为我觉得去身体不舒服去医院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避免啊，可是他也确实没有做，所以我只能直白告诉他说，哦，我们互评不会给你分数，然后请你自己去找老师说要这个报告的分数。
那我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报告算是一个很期末的一个很重大的报告，然后你不会来，我觉得你还不管怎么样你可能都要透过一些方式来至少说一下，不然人家真的，我是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跑去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帮他报告。
哦，我觉得这也很难，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当今天你有紧急状况必须要去急诊的时候，
对，
就是必须要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一个同理心跟实际层面的拉扯。哎，
但我觉得会让你这么生气是因为他前期都没有在参与。我觉得他如果假如说后期他其实应该说他前期报告的时候是一直积极有在讨论的话，我觉得你不会到那么生气。
确实
是因为他的参与度到最后直接归零。
对，直接归零，现在已经不是不少讲话，是连讲都没讲，
就
来开口机会都没有了。
他直接把自己全程 mute 掉，
对，他直接不用讲话了。
我刚才不是说，就是美好的报告互动，就是应该要每个人都搞清楚状况吗？
对，
就在同一个线上，
嗯。
然后我觉得最雷的报告组员就是搞不清楚状况。
你说一开始就搞不清楚，还是从头到尾都搞不清楚？
都会很生气，
好，
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我们的报告只是我的报告的那种。嗯，就我觉得也是参与度的关系，
只有你在认真你在努力吗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雷组员可以分好多，就是比如说最普遍的解释就是他能力不好嘛，他端不出你可以交上去的东西嘛，那必须要你去修，所以你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报告，
因为每个人程度也不一样，就是以前的求学经验也不一样。
对，所以假如说他态度好但他能力不好的话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算是，
因为毕竟在你互动的时候你跟他的互动是
良好，我们可以同理这一点。
但假如说他今天应该说态度不好，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这个做不出来是故意还是过失。
对对，会
然后在他嬉皮笑脸，然后你还要一个人做两个人份的工作的时候
更生气，
你就会觉得很俩工。欸，
我们之前还遇过一个雷队，我们是同一组，然后就是有某个组员，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可能坐在一个地方，然后讨论报告可能讨论了一两个小时哦，然后他还慢悠悠走过来说，芝美我跟你说我真的好累哦，我刚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想说，靠，我跟 Midi 已经坐在这里两个小时都在处理这个报告，然后你过来跟我说可能你洗澡怎么样，你洗什么水很冷什么的，我更不在乎，你就把你的报告做好就好。
而且就是他过来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晚上我其实是打工 回来，然后又急急忙忙的跑上去跟姊妹讨论报告。
对，
然后他可能也是在抱怨说他打工很累，然后他坐车很累，所以然后他洗澡可能又水又不是很热。然后在我们讨论报告就是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就是要加一份很大份的书面报告。
对，
然后在我们讨论报告的时候，他还在用那个手机跟同学聊天，然后再抱怨一次他刚刚很累的所有事情。
对，然后他就，我觉得跟我前面讲那个，你说就是他前期的态度可能就已经让我不爽了，然后最后可能我们的报告就我们两个因为像三个人的份，然后我们两个做完，然后他最后就是只要求他可能打个标，就是标题是他打的，这样连标题都打错。哎，这我真的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同理咯，
真的是大无语。但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最选的就是我到最后还是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过失，
就是态度，也是你讲的那个态度问题吧。
对啊，就是他如果态度没有表现出很积极的话，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
对，后来 Milly 也在跟我讨论说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哪里有做的不好，传达的不好的部分。
对，就是我那时候也有在想说，还是我其实也有可能是别人心中的雷组员，就是我可能就是做的不好，然后
没有人跟我们讲我们做的不好。
对，只是我们两个就是可能同温层太厚嘛。
对，有可能
然后没有人跟我们讲说我们做的不好，所以我其实在别人心中也是雷组员，
有可能。
然后这个反思最近很明显是因为我大一到现在我其实都会固定去选外系的课，因为我就是会想知道外系在干嘛。然后尤其是大二，因为大家的基础理论修完之后开始在修基础专业的东西，就你会很明显的发现你其实看不太懂你同学期末考的侧拍在写什么。
哦，你可能就是没办法了解别人的专业。
对，
你没有学过。
然后我去别的科系报告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对我来说报告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对，
就瞎掰嘛，掰不出来就找 ChatGPT 嘛。
对，这总有办法。
对，但是比如说他们的报告的术语然后用字遣词都会整个系换一个系报告就会整个都不一样。
对，会
就算你知道你在学什么，那一时之间那些报告用语拉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也答不下去。
而且可能有些系的风格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们系上比较重视实作跟你自己内心的反思，我觉得是这部分比较多。
对对对，就是
因为我们可能别系的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他可能没有要我们那么多反思，他要我们更多专业，所以我们也会不太了解说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像我们系上，我觉得我们系上报告重视的是你最后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些系他其实希望你报告是你究竟了不了解这个重大议题。
对，
然后或者是这个重大议题跟你的连结是什么。我觉得每个科系在乎的报告的部分都不一样。
对，我有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可能会是雷组员？
我觉得你觉得最雷的组员就是那种态度不好或是搞不清楚状况那种。
我觉得态度不好我觉得我还算是有可以耐着性子跟他讲，但如果他永远他就算态度好然后他永远都搞不清楚状况的话，我真的会很生气。
好，那我就觉得搞清楚状况这件事情其实算我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可能 因人而异，但是好像很难要求大家都超级进入状况，因为可能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忙啊，或是就是可能听到的老师讲的可能有人有认真听，有人就是没有认真听。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蛮要求自制力跟一些看你自己内心的小天使小恶魔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蛮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好像不太算是自制力，我觉得你在我觉得搞不清楚状况的人都会有一个暗暗的心理，是觉得说暗自的心理就是说有人会帮我搞清楚状况。
可你就要有自制力，就是像可能就说我想要学到东西，那我要进入状况，我得为我们这组付出一些东西。
哦，我是反过来是这样，我是比较消极的想法，是觉得说假如说今天有人不愿意搞清楚状况，那他其实可能有一个反面的心理是在想说有人会帮我搞清楚状况。
对啊，
就他其实在拖别人后腿，因为有他觉得有人会帮他搞清楚状况
哦，
所以他是抓着那个人的脚跟，然后说请帮我搞清楚状况。
因为我是比较，你是比较消极的想法，我是比较积极一点的那种想法，所以对我来说会是自制力。
但我所以我才会对那种搞不清楚状况的很生气。
那我就还好，我也会生气，但可能没有
你生气的情绪起伏好像还是比我大了。
对，确实，但我蛮就是也是蛮看这个人的态度的。
那分享完报告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就是很多雷组员的精彩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就是留言私讯跟我们说。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本周生活。本周生活呢，我想要分享就是我发现我们的 IG 其实已经变成老人软体了。就是这个启发的就是起源是来自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在做补教业的工读生或者是家教，然后反正就是接触小朋友的一些教育，虽然可能不是很正式啊，但是就是会接触到这一个年龄层，就发现他们其实在用的主要聊天是像我们可能报告是用或者比较正式的事情其实是用 LINE， 然后跟朋友闲聊可能会用 IG
或是传 Reels，
对，传 Reels， 然后再少数一点的人可能会用 Messenger，
对，会。
但是我发现他们就是在年龄层低一点的小朋友或者是弟弟妹妹，他们用的有些主要聊天就是抖音跟小红书。
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个部分，
就先不讨论就是这些软体，他可能有些人可能会在意说这些可能都是中国大陆的软体，
对，
会有一些担心说他们会不会吸收到比较偏颇知识。
他们是拿来聊天，
对，但他们是拿来聊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对我来说抖音跟小红书比较像是我会想去接受一下新知，
会，
而且就算其实抖音你就算不用接受，它也会变成 Reels 或者是 FB 的短影音 po 到各个平台上，
不想看到都很难。
对，然后小红书就是在女生之间会比较像是一个时尚潮流的，对，第一手的讯息，然后或者是一个指标，就是你
蛮客制化的，我觉得。
对啊，就我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个通讯软体。
它是拿来当像认识人的交友软体，还是像就是社群媒体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才会用这个聊天？
我觉得会，我说的主要聊天是就是他平常在跟朋友联系的时候，就比如说问说哎，你知道明天报告要叫什么吗？然后他可能是打在小红书的聊天室上面。
我无法想象，
我就觉得好神奇。但这个神奇之外呢，他们在抛出另外一个见解是没有人在用 IG 啦。
怎么可能？
他们就跟我身边的朋友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 IG 根本就是老人在用的，好不好？然后我们的 IG 已经被淘汰掉了嘛，各位那个 thread， 然后觉得自己很年轻，我们现在已经被视为是老人，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老人的软体，请大家加油。
我不可以理解父母的心情了，
就我们当初还在那边笑说 FB 就是老人在用啊，开什么社团发什么文啊，我们现在就是老人，我们现在用 IG 就是老人，你发什么现实动态啊，你在发那个什么便利贴你都是老人好吗？不要再觉得自己用心功能很潮流了好吗？
我完全不潮，我们已经老掉了。
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很 shock， 我现在到底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很适应，
我无法接受。
但我就想说
我拒绝承认。
天啊，好可怕，我真的觉得好可怕。那你的本周生活你想要分享什么？
我的本周生活最近就是制作 podcast 这段期间，然后就是身边朋友都，我就很感谢大家都有去听我们的，来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我有收到很多不论是称赞还是一些指教，反正只要有人说会听我们 podcast 我就已经很开心，然后有人会说就是对我们讲的内容很有共鸣，或是对某些话很有共感，我就会觉得我跟米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制作节目的就是蛮核心的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内容可以有共鸣。有些指教的话我们也会就是可以再做改进，然后
就努力，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不是媒体或者是广播专业出身，然后
我们菜鸡，
确实
打菜鸡，
我们就是菜椒啊。
对，
然后当初我自己想要做 podcast 其实也没有很敢把它定义成一个节目，因为觉得说还有太多比我们厉害的人，甚至是同年龄层也有很多比我们专业的朋友，然后也在做同样的 podcast， 然后所以我自己定义会比较把它定义成一个 聊天的录音
哦，
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些人就是听到会觉得很开心，会觉得对他的生活会有一些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影响，然后甚至会觉得有人陪他一起生活，我们都会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这是我们没有想象过，然后来听节目也都不是你们当你们就是身为朋友或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必须要做的责任。
对，我觉得我们收到的回馈就有点超乎我们的期待，所以是蛮开心的。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就是这一期就大概到这里结束，但是呢我们有下一季耶、
就我们其实原本只想要做6集就结束了。
对，就是我意外，就是我们好像想讲的话想做的事情蛮多，
高威
对我们话很多，我们想讨论的事情很多，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想要继续听下去，反正我们就是会做下一季，那我们期待下学期可以再跟大家以新的面貌见面，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季的内容，我跟 Milly 就是蛮认真在筹备的，
我们有预计想要分享比如说音乐电影，然后或者是邀请我们身边的跟我们生活经验很不一样的朋友来节目分享。
对对，就不会是我们两个一直在那边叽呱讲个不停，
就希望大家不要听腻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有想听的题材或是有什么意见，然后都可以留言或是私讯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啊。对了，还有就是我们下方资讯栏呢其实有一个留言连结，但大家都没在用哎、欸。
我们留言连结是匿名的吗？
也可以匿名也可以具名都可以、
oh,
对，所以大家可以多多
利用，是不是不用再私讯我们两个自己的社群软体，然后再跟我们说，你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觉得在留言平台留言的话会有一种大家一起在看这个节目的
对对对
共同感觉，
我很喜欢的、欸、
就是很像就是有些 KOL 不是会开那种社群，然后就会大家一起在讨论同一个节目
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
如果大家在下面留言，我就会真的把我们这个当一个节目，我们会非常开心，就是拜托大家就是去
留言，如果有踊跃的话，我们会考虑做就是在节目的后端做一个留言分享。
对啊，我们会都会参考你们的留言或意见，
我们真的都有听，因为其实我们也没几个留言可以看。
对，就是主要都是身边朋友来跟我们讲，但是我就是非常期待大家留言，因为毕竟我们这一季都结束了，我们下一季要开始了，大家踊跃留言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关注我们北大不好意思电台，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跟脸书 NTVU Voice，
女大不中留，下次见，拜拜。